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2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古巴民众7月11号举行大型示威活动，引发世界关注，古巴当局立即逮捕并起诉抗议者，中断互联网。一个月以来，美国政府不单止进一步对古巴施加新制裁，并支持古巴人民的网络自由。8月11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呼吁古巴政府释放800多名被关押的抗议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在推特上表示，美国持续支持古巴人民追求更好的生活。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关注古巴民众的网络自由。美国国会8月10号通过决议，提供古巴免费网络。美国财政部与商务部8月11号亦宣布，美国政府承诺支持古巴人民获取自由互联网。白宫国安会主管西半球事务主任薛刚萨雷斯8月11号接受美国之音西语组专访时进一步讲明这个政策，即美国政府正在同两间公司合作，创造环境让私人企业能够提供古巴人民免费网络，包括使用气球。在国际公海上的船只亦都考虑从关塔那摩湾基地传送网络信号。根据多家台湾传媒的报道，法国海军普罗旺斯号巡防舰星期三傍晚突然现踪，并泊在台湾西海岸彰化县方苑外海，而事前完全未有有关法国海军或者该艘巡防舰在亚太地区活动的消息。台湾国防部星期四8月12号在接受传媒查询时不愿意证实或者否认法国舰艇的到访，而仅仅表示台湾军方对台海周边海空域及区域形势都有充分的掌握，目前状况正常。法国在台协会亦都不愿意对相关报道做出回应，但是台湾中央社报道说，记者曾经向台湾海巡处中部分处查证是否有法国军舰停泊在方苑外海，结果得到海巡处的证实，而且海巡处还曾经派出舰艇前往查看。海巡处在回应其他台湾传媒查询时还表示，海巡处正在协同国防部密切关注形势发展，同时会依据规定对任何情况作出回应，并采取措施确保台湾周边水域的安全。随着两岸关系恶化和北京当局对台湾政治军事压力的增大，台海周边海空域军情变化也都逐渐成为敏感的议题。自动驾驶初创公司小马自行搁置了通过同一间估值120亿美元的空白支票公司合并在纽约上市的计划。路透社报道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说，该公司搁置上市的原因是它未能获得政府保证，即不会将它作为整治目标。小马自行成为滴滴全球事件之后暂停美国上市计划的最大公司之一。滴滴全球6月在美国完成大规模首次公开发行 IPO 几日后，当局就勒令它的手机应用下架。随后中国以用户数据安全为由对其他科技公司进行打击，导致灵毅科技和哈罗出行等公司亦都取消在美国上市的计划。消息人士称，这间田丰汽车支持的初创公司现在在寻求以120亿美元的估值进行一轮私募融资。因是属机密而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小马自行仍然希望出现奇迹，很快获得当局放行前往美国上市。中共领导层在星期三晚间发表一份文件中表示，中国将会起草关于国家安全、技术创新、垄断和教育以及涉及爱国人的新法律。该公告表明，在私隐、数据管理、反垄断和其他问题方面的行业整治将会在年内持续进行。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官方新华社发布的到2025年的五年蓝图中表示，他们还将通过修改传染病法和边防卫生检疫法，完善公共卫生立法。在2019年年底武汉市出现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后，中国正努力恢复正常。他们说，食品、药品、自然资源、工业安全生产、城市治理、 交通等方面的規定將會得到嚴格的執行。他們表示，當局將會致力制定與數字經濟、互聯網金融、人工智能、大數據、雲端技術新領域互相一致的法律，並補充說他們還將會改善針對緊急情況的反應。總部位於倫敦的企業責任資源中心在題為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2013年到2020年期間，該中心記錄了679宗與中國海外投資和業務有關的指控，涉及到1690項社會、環境和人權議題，其中一半涉及到信息披露或者環境評估不充分、侵犯土地權利、生計影響、侵犯勞工權利、污染和健康威脅，近四分之一涉及到抗議、原住民權益、毆打、暴力、安全、保安問題和衝突的地區。報告說，在治理較弱而且中國投資佔主導地位的國家，涉嫌造成負面影響、環境和人權影響的指控數量較多。中國的鄰國緬甸的指控數量最多，達到97宗，其次是秘魯有60宗。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CDC 星期三敦促孕婦和近期懷孕的女性接種新冠疫苗，理由是有更多證據顯示新冠疫苗的好處大過任何已知的潛在風險。 CDC 在它的官方網站上刊登一份聲明，建議12歲以上的所有人都接種目前的新冠疫苗，包括孕婦、哺乳或試圖懷孕的人。 CDC 還說，儘管嚴重病情的總體風險已經很低，但是孕婦和近期懷孕的婦女與沒有懷孕的婦女相比，更可能會患上嚴重的新冠疾病，接種新冠疫苗能夠保護他們免患重病。該中心還表示，對接種一劑莫德納、輝瑞或者強生新冠疫苗的孕前或懷孕的動物進行的研究，有發現這些懷孕的動物或他們的 BB 有安全問題。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的脸书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以及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啦。喺呢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會分析美國嘅情報部門獲得嘅基因數據係咪就代表住新冠病毒源頭揭秘有望呢？我哋亦會報導係咪中國嘅官媒企圖欲蓋彌彰，謊言被揭穿之後呢？咁中國嘅官媒急切有關瑞士生物學家嘅報導。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導香港支聯會同香港嘅社民連遊行聲援中國民運人士，但係佢哋並未回應港版國安法之下會否解散。以上內容歡迎收聽。近日多間香港傳媒報導，民主派的聯合平台民間人權陣線，亦即是簡稱民陣，可能在星期五開會之後宣布解散。民陣兩個成員團體支聯會以及社民連四名成員星期四就遊行到北京駐香港機構中聯辦請願，抗議中共打壓多名中國維權人士，包括許志永、丁家喜、常惠平以及中國公民記者張展等人。請願人士表示，不重視民主人權的國家是不會有國家安全。兩個組織的請願代表並沒有回應民陣解散等等的問題。社民連外務副主席周家發說，港版國安法之下，該組織暫時仍然繼續運作。他又認為，只要香港人堅守初心，就算多個民主派組織被迫解散，對公民社會的影響不會太大。下面美國之音中文報第二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香港民主派組織社民連同埋支聯會四名成員，星期四即係八月十二號朝頭早遊行到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請願，抗議中共打壓多名中國維權人士，包括分別被拘禁二十個月同埋十八個月嘅中國維權律師丁家喜同埋新公民運動創始人許志永，同埋舊年到武漢採訪疫情被判監禁嘅中國公民记者张展，他正在狱中以绝食抗议，目前健康转差，状态令人担忧。请愿人士在新冠肺炎疫情防疫限聚令之下，只能够四人参与，游行路线只有短短100米左右，他们沿途高呼口号，要求中共释放所有政治犯。
人权高于政权，
人权高于政权，
人民大于国家，
人民大于国家，
权力归于人民，
权力归于人民，
全国实行普选，
全国实行普选，
停止使用酷刑，
停止使用酷刑，
释放所有政治犯，
释放所有政治犯。
社民連外務副主席周家發宣讀遊行聲明表示，丁家喜和許志永的代表律師上個星期收到電話通知，表示兩個人涉嫌違反顛覆國家政權罪，已經被起訴至山東臨沂市中級人民法院。周家發表示，事件起因是兩個人同多名維權人士2019年12月在廈門出席聚會，共同探討建設公民社會和其他社會議題。會後多名參與者被當局拘捕，雖然大多數獲釋，但是許志永和丁家喜和常偉平三個人就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一直被拘押，期間遭受酷刑對待。
三人拘押期間遭受到酷刑對待。據丁家喜律師透露，自被捕後呢，丁家喜就遭受到不同方式的酷刑逼供，包括指定場所監視居住期間73日被剝奪睡眠，是疲勞審訊，曾經連續七日七夜被迫坐上老虎凳那裡，是輪流接受警方審訊，全程是禁止睡眠。
周家發表示，當局對三個人施以種種酷刑的原因就是要迫令他們認罪，但是一場討論時政和中國未來、分享推動公民社會建設經驗的公民聚會，竟然可以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他認為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周家發又表示，近日有消息指出，致力關注殘疾和弱勢社群的中國內地公益組織長沙賦能成員程淵、劉永澤和吳國建雄，亦都因為顛覆國家政權罪分別被判監禁五年、兩年和三年。該案由被控的細節、官派律師的身份、開庭時間到判決結果都一直秘密進行，三個人由被捕至今大約兩年，同外界完全斷絕聯絡，就連被告家屬都是在判刑之後才獲釋開庭。周家發又表示，去年到武漢採訪新冠肺炎疫情被判監四年的中國公民記者張展，目前正在獄中絕食抗議，堅持無罪和表達對中國政府管控言論的憤怒，目前健康轉差，狀態令人擔憂。
據最新消息，張展目前呢健康轉差，嚴重營養不良，體重下降至不足40公斤，在7月31日的時候是送院，狀態是令人擔憂。
周家發表示，一場市政聚會、一個公益組織、一次揭露疫情的採訪，在中共眼中竟然成為罪名，對律師、記者、公益組織成員、民主運動人士甚至家屬動輒以危害國安的罪名打壓，他相信香港人此時此刻亦都身同感受，呼籲港人關注中港兩地的政治犯。
荒謬絕倫的打壓是每日上演，不論是香港定是國內的政治犯，我們都不可以被他孤立無援。所以我們今天來到中聯辦內聲援許志永、丁家喜、程淵、伍國建雄、劉永澤、張展以及中港兩地的政治犯， 國家安全必先建基於人民安全，人民自由之上不重視民主、人權、法治、自由的國家，就肯定是不會有國家安全。
參與請願的支聯會常委徐漢剛表示，被控尋釁滋事罪判處四年監禁的中國公民記者張展，翻查他的報導沒有寫太多評論，大部分都是他當時在武漢所見的事實陳述，包括他見到多少救護車之旅，而且有影片作證，這樣都被判監，而且可能在獄中受到酷刑，甚至要絕食抗議。他呼籲各界關注張展和其他在獄中遭受酷刑的政治犯的情况。
采访真相，采访这个疫情真相的记者捉了他，非常残酷地对待，违反宪法这样对待，他还要绝食。还有丁家喜等等，很多这些人在獄中都是被酷刑对待，这些是不是令人怀疑都是不忘初心所应该关心的一党专政呢？
徐漢剛又表示，中國的憲法上不是一黨專政，而是多黨合作制。他批評中共動不動就以顛覆國家政權等的罪名檢控中港兩地的社運人士。他質疑中共的做法是不是不忘初心，反對一黨專政。
六四晚上在北京天安門和附近周圍屠殺人民，有沒有認真執行過？我們國家憲法上不是一黨專政的，我們是多黨合作制的，你這樣在天安門殺人，有沒有協商過其他民主黨派呢？請拿出紀錄給我看看，那你就不是一黨專政咯。
近日多家香港传媒报道，2019年多次发起百万人反送中大游行的民主派联合平台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可能在星期五，即是8月13号开会之后宣布解散。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家发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没有正面回应民阵是不是将会在星期五解散。他引用中国维权人士许志永的讲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平上台接近十年以嚟，对中国公民社会的管控越来越严厉。
我想真的学内地维权人士许志永咁讲咧，即系习近平上台，即系七年有多的日子咧，佢系拼命咁样去打压公民社会啦，瓦解佢各种嘅公益嘅组织啊，甚至近日大家睇到话啊，甚至连吓追星又要禁啊，即系所有可以令人聚集到的一啲嘅團體啊，嘅一啲場所，可能跑步嘅群組又話要勒令解散，話佢哋冇註冊，即係喺中國就係會發生呢啲咁係啦荒謬嘅事情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關注所有呢啲事情。
周家發表示，國安法之下社民連暫時仍然繼續運作，他形容社民連成員的意志仍然相當堅定，希望繼續關注社會不公的議題。
暫時我們都是繼續去運作，我們的無論我們會員啊、職員啊，大家的意志都是堅定的。是那我自己我關心政治都是因為見到香港的貧富懸殊啊、官商勾結、地產霸權等等這些問題，是不單止是沒有消除過，甚至近年大家看到劏房是越來越多啦，買樓的人又好都是住緊啲咁嘅納米樓，想正經煮個飯都做不到。咁面對這些種種社會不公，我覺得是沒有原因令我停下來咯。咁我同埋社民連的各個戰友都是會繼續去堅守住公民社會上的崗位。
記者問及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一年以來，多個民主派政黨和組織相繼解散，包括全港最大的教師工會教協，星期二亦都在中國官方傳媒連日嚴詞批評的壓力之下宣布解散。香港的公民社會是不是正是步中國的後塵？往後怎樣走下去？周家發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只要香港人堅守初心，就算多個民主派組織在國安法之下被迫解散，他認為對公民社會的影響不會太大。
在過去幾個月，我們見到不少的團體是受到各種壓力之下去解散，但是如果那些專業團體他們本身他們是可能雨傘運動之後的出來的一些的成果或者產物這樣都好，那他當中的人是沒有變到的嘛，那只要每一個人他都是記住他的初衷，做回他們想為社會建設的事情的話，其實香港市民大家都可以想想，大家在任何崗位可以怎樣是做得更加多，必然呢是就會有好像有這些組織的存在的效果是一樣的嘛，是就是只要那些人都繼續在這裡，個組織的牌頭在這裡還是不在這裡，其實是不會有太大影響啦。
周家發又表示，今年支聯會六四32周年燭光集會再次被警方以疫情限聚令為由禁止，但是仍然有數以千計的市民在全香港各區將悼念六四的燭光遍地開花。他認為無論公民社會怎樣被打壓，香港人仍然會用自己的方式去發聲。支聯會常委徐漢光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他認為中國人民不會接受殘暴的管治，支聯會仍然會堅守追究屠城責任等的五大綱領。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方面宣布，香港电台和中国的官媒亦即是中央电视台展开长期合作，去播出他们的节目，有可能是长期占据了香港的大气电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港版国安法在去年实施之后，香港政府旗下的公共广播机构香港电台就成为整顿的对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刚过去的星期一更加宣布，香港电台将会同中国的央视长期进行合作，日后播放更多有关中国央视的节目。香港当地的媒体人就担心，以立场不偏不倚见称的香港电台日后将会沦为官方喉舌，其他的商业广播机构出于政治正确亦可能会相继仿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联办秘书长黄松苗等人星期一出席中央电视台庆祝中共建党百年活动。黄松苗开宗明义表示，香港人必须加深了解共产党和中国历史。
作为一位国民，如果对自己的国家和国家的执政党的历史，
黄松苗说，作为一个国民，若果对自己的国家和国家的执政党的历史都没有全面准确的了解，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怀怎样形成呢？长期爱国者治港又怎样落实落地？久而久之，一国两制如何行稳致远呢？林郑月娥就说，自己收睇过好多央视的党庆特备节目，她称赞央视制作的节目首屈一指，又说香港电台作为公营广播机构，有责任全面落实香港电台约章的公共目的和使命。他還透露，香港電台會同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建立長期合作關係，亦都會陸續播放由央視製作的建黨百年節目。
香港電台會致力與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林鄭月娥說，港台會推出更多節目，涵蓋國家安全教育、粵港澳大灣區和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等重要議題，幫助香港市民認識中華文化和國家最新發展。港版國安法去年實施後，香港電台經歷高層人事變動，有多個黃牌節目停播，多名管理层更先后辞职，香港电台能不能够维持编辑自主备受强烈质疑。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大量播放央视节目无助于挽回香港电台的声誉。
过往是一个秉持新闻独立或新闻专业的路线去做的节目，它有很多节目呢都是在国际上拿很多奖，也都符合一些所谓独立编采的路径啦。但是到了近这几个月，很多相关的节目呢都被新的管理层呢将它取消了，基本上已经和国内的人民台呢就已经分别不太大了。如果你再加强播国剧啊，播国内的电视片的话呢，它会进一步流失观众，成为一个 即維穩的機器。
有輿論相信，北京認為目前香港社會缺乏國民教育和國安意識，相信香港電台正在轉型，日後會以維穩為大方向。
北京當局以至特區政府現在的想法，就覺得香港人對這個國家、歷史、觀念不夠強，所以現在就要透過這個官方喉舌就加強教育，灌輸這個國民意識、國家安全意識，用這些講法去改變香港的所謂意識形態。不過就回歸之後2008年那段時間，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都是很高的，直到2008年才有個比較明顯的改變。所以我覺得關鍵問題都不是在於過往的宣傳是不夠啊這些東西，而是在於即是個政策如果不對路的話，你是扼殺香港人的言論空間，打壓香港人民主訴求的話，反為就會產生反效果咯。
鍾建華說，事實證明充當中共喉舌的媒體在香港根本沒有市場。
在香港，北京從來都不是缺乏一些他的喉舌，起碼有兩份至三份報章是完全受北京支配。但是這些喉舌報章在香港幾十年了，其實他的讀者是越來越少的，基本上沒有人會看這幾份報紙。港台你將它變成一個官方喉舌的話，它的命運就好像這些報紙一樣，你也沒有辦法在香港強迫人聽這個電台嘛。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資深新聞工作者麥燕婷就強調，公共和公營廣播機構不能混為一談，過去一年香港電台的角色起了很大變化。
公共廣播服務機構呢，聯合國是有定義的，不受那個政治和商業的影
響。麥燕婷說，聯合國對於公共廣播服務機構是有定義的，不受政治和商業影響，要以公眾利益為服務目標，就是用公眾的錢服務公眾。而公營廣播機構就是用公款去營運的廣播機構，中央電視台亦都是公營廣播機構，所以它現在是將港台的角色正悄悄改變。林鄭月娥宣布要與廣電總局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其實是一個行政命令和政治指令，現在不斷改變香港的核心價值，還怎樣能夠說你是符合公共廣播的條件呢？而更令麥燕婷擔心的是，其他媒體為了保險會追隨香港電台步伐，進一步靠攏中國大陸。
香港過去這個言論自由空間比較大，其中一部分
原因，麥燕婷
說，
過去香港言論自由空間比較大，部分原因就是香港有公共廣播服務，商營機構不製作的節目以後香港電台可能也都不會再製作，觀眾的選擇減少，其他香港媒體會向中國大陸靠攏，整個言論和表達空間也都會進一步向中國靠攏，其他電子傳媒會不會因為要買保險而買多了國內的戲劇，他認為可能性是存在的。香港電台和央視長期合作亦都引起澳門媒體人崔子超的關注，他向美國之音表示，由澳門政府全資擁有的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澳廣視，早已大量播放中國大陸官媒製作的節目。
即係打開個澳廣視嘅網站，我睇一睇佢哋嗰個節目，發現係有超過六成咧嘅節目都係嚟自大陸嘅，甚至係一啲即係啲宣傳中國官方嘅一啲嘅節目啦、紀錄片啦，或者甚至係一啲共產黨相關的一些節目的，就算是有些電視劇呢都是大陸的，好像一個 package 那樣就是搬入去澳廣視的頻道裡面。
崔子超認為，澳廣視的節目安排絲毫沒有受到收視低迷所影響，那是反映北京著重的是意識形態的宣示。
其實這些節目澳門市民是不會怎麼看這些節目，即是他們這樣做呢，其實是想佔據一個大氣電波的一個空間，等到即是一打開電視都是滿滿的都是這些內地的節目，那就想佔據一個話語權咯。
崔子超形容，今日的澳門就是明日的香港，估計明日的香港電台和澳廣視會非常相似。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最近几日，一名名叫做威尔逊·爱德华兹 （Wilson Edwards） 嘅瑞士生物学家咧喺中国出名。佢嘅名接二连三出现喺包括《人民日报》在内嘅中国官方媒体同社交网站上。有关嘅内容系批评世卫组织嘅新冠溯源工作喺美国施压之下可能被政治化。在瑞士驻北京大使馆就发表声明说，根本就不存在这一名瑞士生物学家之后，这些报道突然间就全部在中国都消失了。据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中国的人民日报、中国国际电视台等官方媒体和社交媒体上最近频频出现了有关一名瑞士生物学家的新闻，引起了瑞士驻北京大使馆的关注。呢啲報道引述呢一名叫做威爾遜·愛德華茲嘅生物學家喺社交媒體上嘅貼文話：世界衛生組織最近成立嘅新型病原體起源國際科學諮詢小組係美國施加政治壓力嘅結果。但問題就係瑞士駐北京大使館發現咧係查無此人。咁瑞士大使館首先係喺佢哋嘅官方推特帳號上發布尋找 Wilson Edwards 嘅尋人啟事，推文就話：如果你存在嘅話，我哋好想認識你。8月10号，瑞士驻北京大使馆在推特上用英文和中文发表声明说，过去几日里面多间媒体发布了有关一名瑞士生物学家的新闻。我们感谢大家对瑞士的关注，但是瑞士驻华大使馆必须遗憾地指出，这个是一条错误的新闻消息。瑞士大使馆的声明说，瑞士并没有任何登记姓名叫做 Wilson Edwards 的公物，不是生物学界亦冇呢个名署名的学术文章。发表评论的脸书账户咧，喺2021年7月24号先至啱啱开通，至今只是发过一条贴。咁账户咧嘅好友只有三个，咁呢个账户可能并非以网络社交咧而开设噶。瑞士驻华大使馆就恳请，或者是无意之间转发了这项新闻的媒体和网民，即刻删除并且刊登更正声明。随后，中国的环球时报、人民日报和中国国际电视台这些官媒上有关这名生物学家的报道页面呢就全部消失了。英国广播公司驻华记者斯蒂芬·麦克唐纳就注意到，瑞士最著名的生物学家威尔逊·爱德华兹仲存在于中国国际电视台的多种外国语言的报道当中。他的推文当中贴出了这篇报道的西班牙语和法语版。虽然最初的报道消失了，但一名网民提供的截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新网在7月30号发表了这个的报道。报道说，瑞士生物学家威尔逊·爱德华兹日前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有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人士和其他科学家向他表示，过去一段时间由于他们支持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的结论而受到美国方面施压和恐吓，在美国持续施压之下，世卫组织溯源工作恐怕沦为美国的政治工具。世卫组织秘书处近期向成员国通报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爱德华兹对此就说，在了解这项计划之后，他对于世卫组织在中国进行研究得出的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的结论却步感到相当担忧。他又说，更加重要的就是担心世卫组织失去基于科学的独立判断。咁呢篇文章跟住落嚟引用呢名生物學家嘅評論，話佢目睹咗過去幾個月新冠溯源工作係點樣被政治化等等。中國國際電視台喺同一日亦發布咗類似嘅文章，只不過係英文嘅報導。下面嘅報導全文就係，近日一名歐洲生物學家企出嚟發表一項驚人嘅言論，稱世界衛生組織嘅追蹤病原體，包括導致新冠大流行病嘅病原起源嘅諮詢小組，成為一個政治工具。中国国际电视台的英文报道又说，7月24号这个名叫做威尔逊·爱德华兹的人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上描述了他对世卫组织独立性的担忧。报道又说，7月16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成立新型病原体起源国际科学咨询小组，简称 SAGO。 爱德华兹说这个是美国施加政治压力的结果。这篇报道又说，爱德华之后表示，他的部分同事在对中国世卫组织武汉新冠肺炎疫情联合研究结论表示支持之后，受到美国和部分媒体的巨大压力和恐吓。爱德华之后声称美国试图诋毁参与这项研究的科学家的资质。 報道又話，愛德華茲引述世界衛生組織嘅一名消息人士話，美國喺溯源問題上太過執著於攻擊中國，以至於唔願意睜開眼睛去睇數據同發現。咁喺中國媒體報導呢一則子虛烏有嘅瑞士生物學家嘅新聞同時，英國嘅一個獨立嘅研究機構信息還原中心 CIR 就日前披露話，一個由大量嘅虛假社交媒體帳號組成嘅龐大矩陣正在推動支持中國嘅敘事，扭曲國際社會對重大問題嘅睇法，提升中國喺佢嘅支持者當中嘅聲譽，並且抹黑批評中國政府嘅言論。呢、這個機構話，呢啲喺推特 Twitter、臉書 Facebook 同油管 YouTube 上進行嘅協同影響力運作，使用人工同重新使用嘅帳戶，以推動有利於中國嘅敘事。咁呢啲帳號放大嘅敘事，同中國政府官員同中國國有媒體所宣揚嘅情況係類似。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利雅喺華盛頓嘅報導。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在拜登總統要求美國情報界在90日內向他匯報新冠病毒起源的調查結果期限到來之際，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的獨家報導說，美國情報機構正在審閱一個包括大量基因數據的資料庫，這個可能是揭開新冠病毒起源的關鍵。而之前美國國會眾議院的共和黨議員公布了他們的新冠病毒溯源調查報告的更新版，在這個更新版裡面指大量證據顯示病毒源自於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而且病毒早在2019年9月就已經存在。究竟美國情報部門獲取的基因數據能不能夠對新冠病毒的源頭揭秘有望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稱，該報告完全基於編造的謊言和歪曲的事實。中國官方傳媒《環球時報》發起的所謂調查美國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的聯署活動已經徵集到2500萬個簽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則宣布，中國將會在2021年努力向全球提供20億劑的新冠疫苗，並向新冠疫苗實施計劃 COVAX 捐贈$1亿。美國的新冠病毒溯源努力最終會得到什麼結果呢？它將怎樣影響到美國與中國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呢？北京宣布向國際社會提供大量疫苗，能夠收穫到什麼的政治成果呢？長期關注新冠病毒溯源問題的美國人權組織公民力量的創辦人楊健利表示，眾議院共和黨的這份病毒溯源調查報告是十分重要的，它梳理出很多重要的有力證據，例如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的一些病毒功能增益研究是在防範程度不夠高的2级或者是3级實驗室進行的。他說，
這個研究是非常危險的，真正為這個危險的研究呢，在武漢研究所是常常是在 P2 和 P3 就二级和三级的这个研究室里进行的，这是非常不严格的。
他说这个研究是非常危险，这么危险的研究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经常是在2级或者3级的研究室里面进行，这个是非常不严格，也就是说泄露的可能性是非常大，也都非常危险。另外，通過中國政府不斷地掩蓋，在每個時間點上不斷地掩蓋以及介入的一些科學家他的先後矛盾，這樣的優勢證據指向病毒最大可能就是從武漢病毒所洩露的。所以這份報告是非常重要，它比以前的報告都更加詳細，證據都更加充分，但是畢竟這份報告不能夠作為一錘定音的報告，原因是沒有一個實隨證據，我們只能夠說有優勢證據。看了這份報告，大家還不能夠100%地有信心來到落結論，所以武漢病毒研究所洩露病毒的假說仍然是一個假說，只不過給予大家提供了更多的優勢證據，使大家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和調查。台灣華人民主書院理事長曾建元認為，由於中國政府阻撓國際社會不受限制地前赴武漢病毒研究所實地調查， 因此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的这份报告未能够解决关键性问题，但的确就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有待中国政府进一步澄清。
就说中美啊，在针对这个武汉啊这个病毒的起源呢，其实是各执一词啊。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呢，他也没，他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能力进入到中国哈、这个武汉呢、这个现场。
咁佢話，中美喺針對武漢病毒嘅起源其實係各執一詞嘅。世界衛生組織事實上到目前為止都並冇能力去進入到中國武漢現場進行實地調查，所以喺實質嘅證據冇辦法獲取嘅情況之下，中美嘅爭執就會令到各自立場嘅支持者、民眾、國家更加振振有詞，因為仍舊缺乏實地調查。另外，世界衛生組織本身都可以扮演好客觀中立的第三者角色，但是客觀中立的第三者角色還未有出現，使到這份調查的公信力並未有得到進一步支持。但是他的確是提出了一些重大問題的，這些問題有待中國政府進一步澄清。就在美國眾議院共和黨新冠病毒溯源報告公佈之後的幾天，CNN 就披露了美國情報部門獲得到一個龐大的數據庫，包括從中國武漢實驗室研究的病毒樣本中提取的基因藍圖。一些官員認為該實驗室可能是新冠病毒的來源。人權組織公民力量的創辦人楊健利表示，如果這個數據庫就是眾議院共和黨人報告中所提到的2019年9月份消失的那個數據庫，這樣他對支持病毒實驗室洩漏的講法的理論就意義重大了。他說，
目前我們還不知道到底是美国的情报部门拿到了哪一个数据库。在刚才我们所讲的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研究小组出的这个报告中，有一个数据库成为这个报告的一个核心。
他说，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是美国的情报部门拿到哪一些的数据库。在刚才我们所讲的美国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小组出的报告中，有一个数据库成为这个报告核心，也就是2019年9月份在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網站數據庫裏面消失的那個數據庫，那個數據庫實際上是多年以來研究所蒐集的蝙蝠病毒信息的幾乎所有基因的數據都在那裡，就在2019年的9月下了架。從他的報告裏面可以看得出，美國那個一直跟武漢病毒研究所合作的科學家達薩克，他手中應該有一個副本。如果這個推測是正確的話，那我覺得美國情報單位可能得到的就是這個數據庫。如果得到這個數據庫，我覺得對於溯源可能是最根本的，因為可以在裡面進行比對，裡面22000个數據要進行比對計算。現在據說美國情報部門在這裡進行這樣的科學比對，你要比對出來其中一個和某一個在外面流行的病毒配上了，基本上就可以說講明是病毒武漢研究所洩露的，如果那個數據庫就是至關重要了。隨著美國情報界90日內向拜登總統匯報新冠病毒源頭的期限日益臨近，中國大小官媒開始開足馬力炮轟美國是政治溯源，但台灣華人民主書院理事長曾建元認為病毒溯源是嚴肅而且必要的。世界衛生組織此前派往中國的專家團隊並未有真正而且不受限制地調查病毒來自實驗室洩露這個理論。他說，
病毒溯源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現在這個時代是全球化的時代，人類的事實上在面對這個這些這個無形的戰爭，那麼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他說，病毒溯源是非常重要的，我想現在的這個時代是全球化時代，人類在面對無形的戰爭下，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世界衛生組織的確之前派專家組團到中國去，但並未有實地進入武漢實驗室從事這方面的調查，立下是替中國政府來到澄清，連這樣一種行為都沒有辦法替中國政府去完成。所以說，如果這個病毒是由美國的軍人參加運動會帶到武漢，除非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們將病毒放在容器裏面故意到中國來釋放，否則的話 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这个病毒可能就会因为人与人的接触就扩散了，但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塔利班视中国是他们的好朋友，而中国亦隆重接待塔利班代表团访问北京。不过部分观察人士就说，其实中国对美军撤离之后的阿富汗安全环境感到越来越焦虑。他们说中国和塔利班的拥抱，与其说是中国支持塔利班，倒不如说是中国努力管控可能的威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7月8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使命将会在8月31日结束，并将在这一日之前完成从阿富汗撤军。此后中国就一直指责美国不负责任，将阿富汗的安全问题卸给地区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7月9日说，美国罔顾责任和义务，迫不及待从阿富汗撤军，将烂摊子和战乱的局面卸了给阿富汗人民和地区国家，进一步暴露出美国捍卫民主人权幌子背后的虚伪面目。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后来又说，华盛顿现在要为仓促结束他在阿富汗长达20年的战争承担责任。他说美国作为阿富汗问题的始作俑者，应当以负责任的方式去確保局勢平穩過渡，不能夠推卸責任一走了之，不能夠因撤出新亂因撤出新戰。7月29日，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在例行記者會上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他說美國是阿富汗問題的始作俑者，對阿富汗當前的局勢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能夠一走了之，將包袱卸給地區國家。面對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攻城略地，中國多次要求中國公民和機構盡早撤離阿富汗，甚至在中國外長王毅會見塔利班代表之後，中國外交部和中國駐阿富汗使館再次提醒在阿富汗的中國公民撤離。分析人士指出，中國的上述種種表述都足以顯示中國對美軍和北約部隊撤離之後阿富汗的安全形勢感到焦慮。中國既擔心阿富汗可能重新陷入內戰，亦都擔心塔利班在阿富汗取得軍事勝利之後帶來的影響。公共政策研究機構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亞洲事務專家安德魯斯莫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從長遠角度來看，中國希望美軍撤離阿富汗，但是決不是現在。他說北京當然希望美國從該地區撤離，但是只是在和平協議達成之後。較早前有人就指出，美軍撤離為中國介入阿富汗留下了機會。斯莫爾說，在美軍撤離之後，與其說中國從美軍撤離之後看到機會，不如說中國在努力管控威脅。他說中國以前一直將美軍在阿富汗的存在當成是一種地緣政治的威脅，好像是1980年代蘇聯的軍事存在，但是北京兩害相權之後逐漸將它視為較輕的那一個。在中國後院擊退伊斯蘭激進分子並殺死了中國打擊名單上的激進分子，這個比對美國可能怎樣利用那裡的基地對中國進行戰略壓制的模糊擔憂更為重要。他說另一方面，中國過去20年亦都從美國在阿富汗駐軍中獲得不少利益，中國在阿富汗的投資事實上亦都得到了美國和北約部隊的保護。在美軍領導的北約擊潰塔利班之後，一些中國公司先後進入阿富汗援助承包或建設工程，比較著名的大項目包括了中國重新援助修復重建因戰亂而荒廢的帕爾旺水利工程。不過保護中國在阿富汗的投資看起來應該不是中國的首要考慮。2021年前6个月，中國對阿富汗的直接投資總額僅為240萬美元，新簽訂的服務合同價值僅為13萬美元。2020年全年，中國在阿富汗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為440萬美元，而同一年 中國在巴基斯坦的投資就高達1億1000萬美元。在7月9日，塔利班發言人蘇海爾沙恩在接受香港南華早報旗下刊物本周亞洲專訪時稱中國是朋友。對於新疆維吾爾人受到中國政府打壓的情況，沙恩表示塔利班關注這件事，但是會通過與北京進行政治對話的方法來到支援他們，而不會去干預中國內政。沙恩同時表示歡迎中國參與阿富汗重建計劃，並承諾保障中國投資者和工人的安全。在7月28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天津會見來自中國訪問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員會負責人巴拉爾達一行。王毅在會談中將塔利班稱作阿富汗舉足輕重的軍事和政治力量，並稱他有望在阿富汗的和平、和解和重建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巴拉達爾則承諾塔利班決不允許任何勢力利用阿富汗領土做危害中國的事情。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莫爾斯說，雖然塔利班不遺餘力地要打消中國的顧慮，但是隨著美軍的撤離，中國亦都看到多重的威脅。中國最大的擔憂仲是來自特厥斯坦伊斯蘭黨，亦就是中國所稱的東特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的威脅。他說中國對塔利班的擔憂由來已久，在那裡維吾爾人組織可以從塔利班控制的領土上運作，並與塔利班的相關組織建立聯繫，所以仍然有懸而未決的問題。這個可以追溯到塔利班上次掌權的時候，中國依然擔心的問題就是塔利班可能會為特厥斯坦伊斯蘭黨提供庇護或者創造讓他們可以生存的環境。塔利班在9.11恐怖襲擊之前統治過阿富汗時，曾經為一些反抗中國統治新疆的維吾爾族武裝分子提供庇護。中國認為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地進行訓練的東伊運派遣成員潛入新疆，煽動、策劃、實施了幾千宗的暴力恐怖事件。中國公安部反恐怖局局長劉雲峰7月14日在一個記者會上說，儘管中國在過去四年裏面未有發生過重大的恐怖襲擊，但中國仍是面臨恐怖主義的現實威脅，其中東伊運繼續在國外宣揚恐怖主義，派遣受訓人員潛入回去中國國內策劃實施恐怖活動。根據聯合國安理會最近的一份報告，東伊運在阿富汗北部有大約500名戰士，大部分位於巴達克上省，通過狹窄的河亞走廊和中國新疆交界。巴達克上省的大部分地區現在都是在塔利班的控制之下的。中國外長王毅與塔利班領導人巴拉達爾會晤時，要求阿富汗塔利班與東伊運劃清界線，並予以有效打擊，就體現中國的擔憂。王毅說東伊運是被聯合國安理會列明的國際恐怖組織，對中國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構成直接的威脅，打擊東伊運是國際社會共同責任，希望阿塔和東伊運等一切恐怖組織徹底劃清界線，予以堅決有效打擊，為地區安全穩定和發展合作掃清障礙，發揮積極作用，創造有利的條件。斯莫爾說中國希望有一個友好的政府可以向中國移交或者是直接殺了那些被中國認為是恐怖分子的人。他說塔利班雖然承諾決不允許任何勢力利用阿富汗領土做危害中國的事，但是並未有答應要移交或者是殺了相關的人士。中國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趙華勝在7月28日在一篇有關中國和阿富汗的文章中指出，出於宗教和意識形態的原因，很難去期望基地組織和塔利班完全停止支持東特，儘管程度上可以有差別，那就意味著只要基地組織和塔利班在阿富汗繼續存在，他們就很有可能會繼續支持東特。斯莫爾說中國同時還擔心阿富汗秩序的崩潰可能會蔓延到其他鄰國，包括塔吉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特別是巴基斯坦。中國對巴基斯坦正義運動黨，亦即所謂的巴基斯坦塔利班，有可能從阿富汗塔利班的復興中獲益感到擔憂。雖然兩者的關係很複雜，但他信阿富汗塔利班長期以來一直為巴基斯坦塔利班提供庇護所。 7月14号，巴基斯坦北部一辆巴士发生爆炸，造成13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的中国公民。致外事件中仲有28名中国公民受伤。巴基斯坦政府声称尚未发现有恐怖袭击的背景，但是中国就马上将这一次爆炸描绘为恐怖主义活动。很多人都怀疑巴基斯坦塔利班策划并实施这一宗事件。中国此前就已经成为某些人的威胁目标，那些人反对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在4月21号晚，巴基斯坦西南部卑路支省首府灰达市塞雷纳酒店停车场发生剧烈的爆炸，造成4人死亡12人受伤。爆炸当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就在这间酒店下榻，后来巴基斯坦塔利班宣布对此事负责。7月12号到16号王毅对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个国家进行访问，并出席了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外长会议。中国传媒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王毅的此次外交举措正是有这方面的考虑，这个亦都进一步讲明阿富汗局势不单是阿富汗本国的问题，而事关地区稳定，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为局势降温。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艾兹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此前一直都不希望塔利班在阿富汗获得重大影响力，但是随着塔利班在阿富汗势力扩大，除了与塔利班进行直接的接触，中国并没有更好的选择了。他说，跟其他人都一样，他们并没有太多选择的，塔利班看来将会成为该国非常有影响力的力量，那就意味着美国、俄罗斯、中国以及包括伊朗在内的其他国家必须面对问题。你知道，他们中国人更加愿意有一个温和的政府，就好像是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政府那样，看法都是负面的。1996年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的国家权力之后，中国不承认塔利班政权。哈德逊研究所的艾兹说，塔利班原教主义过去甚至现在与基尼组织以及维吾尔武装分子的可疑关系都令到中国对塔利班重新执政感到担忧。但是随着塔利班势力的增长，中国的做法发生改变，在与阿富汗政府保持官方联系的同时，中国也都在秘密地与塔利班发展关系，也都应对阿富汗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和当地力量的对比的变化。不过艾兹指出，中国目前对塔利班的影响力并不大。2015年，中国在新疆乌鲁木齐主持了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代表的秘密会谈。2016年7月，塔利班驻卡塔尔政治办公室负责人阿巴斯·斯坦尼克扎伊率领塔利班代表团访问中国，当时中国官方未有报道这个消息，中国外交部都未有正面回答是否接待了塔利班这个代表团。2019年，随着美国与塔利班之间的和谈加速，中国与塔利班的接触亦都在加强。当年6月被中国官方视为温和派的塔利班驻卡塔尔政治办公室负责人巴拉达尔访华，就阿富汗和平进程和反恐问题举行正式的会晤。后来在塔利班与美国于2019年9月份在多哈的谈判陷入僵局之后，中国试图通过再次邀请巴拉达尔来到北京，但是由于新冠疫情肆虐，会晤最终并没有举行的。中国与塔利班的最近一次会晤就是在上个月中国外长王毅、塔利班代表巴拉达尔的再次会晤。与以往不同，这次会晤是公开和高调的。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中国项目主任、东亚项目共同主任孙允8月10号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官员首次公开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合法政治力量，这个重要的姿态将会提升塔利班在国内和国际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